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向国会立法者表示，拜登政府正在认真研究美国的贸易防御工具，包括审查川普时代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的关税，以应对中共的经济贸易政策带来的威胁。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就拜登总统2024年的贸易政策议程向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作证，并在听证会前公布了证词。戴奇指出，解决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不公平做法至关重要。中共的贸易政策在美国造成多个行业的依赖性和脆弱性，损害美国工人和企业，并给我们的供应链带来真正的风险。他指出，在钢铁、铝、太阳能电池板、电池、电动汽车和重要矿产等方面，中共不公平的政策和做法已经摧毁了我们很多劳动社区和行业。他强调，从根本上讲，经济贸易本身就是要给每个人公平的机会。但是如果好像中共这样的国家继续使用非市场政策和做法来主导产业，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支配地位令中共能够胁迫其他经济体。关于美国的应对策略，戴奇说需要对美国现有的审查工具进行审查，认真审查我们现有的工具，包括依据301条款对中国征收四年关税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在一个礼拜之前，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曾经向中共领导人发出警告，表示中国对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清洁能源产品产能的过度投资掀起的一股出口浪潮，正在威胁并伤害美国和其他地区的生产商和工人，而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中国贸易专家指出，美国下一步可能将发动新的301条款调查，并对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入口产品征收新的关税。拜登政府礼拜二宣布，美国即将推出一项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的计划，以帮助50个国家识别和应对传染病，以防止好像过去几年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由于突然的爆发扰乱了全球正常的生活。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拜登总统就白宫即将发布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发表一份声明，指出这份安全战略概述了美国在未来五年中将采取的行动，以预防和检测并有效地对全球任何地方出现的生物威胁。拜登总统在声明里面追忆了 COVID-19 给美国人带来的伤害，他说每个美国人都经历过大流行病的深远影响，每个人亦都目睹了这一全球性的健康挑战是怎样对我们的医院、学校、企业和社区造成影响。拜登表示，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不单止有助于保护全世界人民，亦会令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和更安全。在拜登政府即将发布这项战略之际，世界各国正在努力达成一项全球协议，以应对未来的潜在流行病。尽管中共病毒大流行爆发至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年，世界卫生组织所有140个成员国共同签署大流行病条约的前景并不令人乐观。目前这项战略计划已经在非洲刚果展开，美国政府正在帮助该国应对麻疹病毒的爆发，包括免疫接种等服务。预计美国将为这一战略项目投入几十亿美元，并努力争取在年底之前让100个国家加入该计划。礼拜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共国防部长董军举行了一次自2022年11月以来的首次通话，双方讨论了两国间的防务关系、地区以及全球安全议题， 同时亦确认了拜登总统去年和中共领导人会面的时候关于双方要恢复战区司令通话的宣布。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奥斯汀和中共国防部长董军举行了一次电话会议。根据五角大楼发布的声明，双方讨论了两国间的防务关系、地区及全球安全议题，以及双方将恢复战区司令通话的决定。在这个同时，奥斯汀重申了美国依然致力于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一政策受到台湾关系法、三个美中联合公布以及六项保证的指引，并确认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自今年4月2号拜登总统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话之后，美中两国高层官员亦接续展开多项交流，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上个礼拜访问中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将在近日前往北京。奥斯汀和董军的部长级通话亦是当前这种高层对话的一部分。就在奥斯汀和董军通话的前一日，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以及白宫国家安全资深主任贝沙兰刚刚在北京和美国驻中国大使白恩斯一起，和中共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美大司司长杨涛举行一次会谈。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里面说，这次讨论是维持开放沟通渠道以及负责任地管理彼此间竞争的一部分，同时减少误判风险。声明强调，讨论议题包括中东和中共当局对俄罗斯军工业的支持，以及海峡两岸议题、南中国海和北韩问题等等。美国众议院一委员会16号发表报告，指责中共当局间接参与芬太尼的生产。芬太尼是一种强效鸦片制剂，每年导致美国几万人死亡。调查报告说，这个是中国用来对付美国的毒品战。下面请听报道。经过长达几个月的调查，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4月16号公布了中共在美国芬太尼泛滥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份重磅调查报告揭示了七大惊人发现，包括中共直接补贴毒品的生产和出口，中共政府还向公开贩运非法芬太尼材料和其他合成毒品的公司提供金钱补助和奖励。尽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和美国总统拜登在加州举行高峰会的时候，中共承诺就打击芬太尼和美国合作，但这份调查发现，中共政府没有起诉芬太尼和芬太尼前体制造商。中共安全部门不单止没有调查贩毒者，亦没有和美国执法部门合作，甚至在收到美国的协助请求的时候，向美国的调查对象通风报信。中共控制的中国政府甚至允许在受到广泛监控的中国互联网上公开销售芬太尼前体和其他非法材料。调查中发现，中共政府对有关国内毒品销售的内容进行审查，但对以出口为重点的毒品销售内容则不予审查。出席听证会的前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指出，美国一年有大约112,000人死于毒品过量，其中多数是因为芬太尼。芬太尼的泛滥正对美国造成灾难性的死亡和破坏。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指出，调查结果显示，中共想将更多芬太尼送到美国，制造社会混乱。美国2019年、2022年在芬太尼泛滥最严重的时候和中国协商，中国却扩大对芬太尼生产和出口的补贴。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树·纳穆希指出，中国希望放任卖家在网络上非法销售芬太尼前体以及合成鸦片类药物。中共驻美国大使去年7月承认有必要打击这类平台，但是 中方实际上却没有任何行动。在伊朗上个周末袭击以色列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二警告伊朗将受到进一步制裁，并预期华府将在未来几日采取更多行动。美国还将针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项目实施新制裁。下面请听报道。伊朗在上个周末对以色列发动史无前例的攻击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二警告伊朗将受到进一步制裁。他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这个礼拜在华府举行的春季会议上表示，我完全可以预期我们将在未来几日对伊朗采取更多制裁行动。耶伦在记者会上警告说，从周末伊朗的空袭到胡塞武装在红海的攻击，伊朗的行动威胁地区安定，并可能导致经济日出效应。耶伦说，财政部将毫不犹豫与美国盟友合作，利用我们的制裁力量继续阻断伊朗政权的恶意和破坏稳定的活动。他说，所有阻断恐怖主义资金的项目都将纳入讨论。耶伦没有透露具体行动的细节，但他指出华府一直在削弱伊朗出口石油的能力。他还说，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当局一直在利用经济手段来对抗伊朗的活动，瞄准其无人机和导弹计划，以及对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等的资助。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4月16号说，制裁措施将在未来几日内公布，制裁对象包括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项目，以及支持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国防部的实体。沙利文说，美国正与七国集团和其他合作伙伴协商，继续作出全面的应对措施。他说，我们将毫不犹豫地与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以及国会协调，继续采取行动，追究伊朗政府恶意和破坏稳定行为的责任。他强调说，美军正进一步加强和整合中东地区的防空与导弹防御系统，进一步削弱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有效性。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